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时间很快，我们又见面了。哦，对不起。今天有发给大家新的讲义啊、哦，然后这个讲义，等一下，其中有一张是科判表啊、哦。那我们，因为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禅止观？去年。应该是从去年开始，所以我们这一个止观是两个部分，一个是止色摩他，就是定的部分，那观是这个毗婆舍那慧，定跟慧，止跟观，这个色摩他跟毗婆舍那，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进行到第三部分，在导师的成佛之道啊，止观这一部分它是一起谈，在六度、哦、前面布施、哦、持戒忍辱精进之后呢，禅跟般若波罗蜜它是一起谈的、哦、那给大家看一下了、哦、在这个是导师成佛之道的寄送、哦、在精进般若蜜，最后就是圣洁坚固力、欢喜修习力，能修于四力，精进不为难、哦，那这在哪里呢？这个应该是在329页了，新版的书329、哦、那这个是精进度的最后一个寄送。最后一个寄送，有翻到吗？329，圣洁坚固力，欢喜休息力。如果旧版的话，我就啊，312啊，有吗？329，有哈、哦。好，那这个寄送完就，导师就有一个。半诵、哦、一个寄诵有四句嘛，两句就是半诵、哦、他就三圣诸圣德悉有定慧身，这个是一个开始、哦、所以禅跟般若波罗蜜导师要一起谈、哦、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科判表、啊哦、就是三圣诸圣德悉有定慧身，那这个就是止观的总论、哦、在这边。那之后呢，就对不起，就是止观总论还包含了修习止观者应先修习止、哦、止成观乃成次第法如是、哦、这个这两这一诵半哦、四句是一个寄诵、哦、我们是一首诗，在中国的诗的一个诗体里面，一个诵、哦、或者就是四句、哦、所以总共有一诵半，这两一诵半的部分的寄诵呢，就是在谈止观的总论、哦、所以第一个先谈功德，那刚的这个 修学止观者，应先修习止。止成观，乃成次第法如是。说明止观二者的次第，先说明它的一个总说。所以就讲完之后，就开始先谈止，因为它要先嘛，在这个教学上面。那导师有说为什么先止后观，他就是主要是从这个智慧的成就要依于止成就，止成就观才能成就，依这样的一个面向呢来说明他的先后。那其实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止跟观是可以，就是说虽然还没有止成就，但是我们还可以修观，散心的观就是思维，如理思维，不一定说一定要修到初禅之后才能修，所以止跟观它可以互相增上。我们如理思维呢，会让心的散乱减少，那它基本上是有助于奢摩他的一个进修。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止跟观它是可以互相的增上。那说先止后观，主要是止跟观在成就的时候，一定是先止成就才能够观成就。那这个是导师在这边所谈。好，那再来就进入奢摩他的一个教学。奢摩他的教学在导师的记诵，就是依住堪能性，能成所作事，这边开始啊。由灭五过失，勤修八段行。那这边就是先谈八段行啊，然后再来谈九住心啊。所以奢摩他的一个部分呢，也分成三个段啊。第一个先谈功德。依住堪能性，能成所作事，谈的是定的功德。大家注意看哦，谈止观，导师都先谈功德。为什么？因为你要想修，你才会去修；你要知道它的好处，你才会想去修哦。这是一个教学的一个善巧哦，先让你知道有什么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哦，然后我们就会一般的人都会有就会有。动力就会产生，然后再来就谈两种奢摩他的修学方法，一个是八段行，一个是九住心，一个主要是谈对治，一个是谈你心的一种晋升，在某个阶段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心的一个状态，这是九住心。那这个我们前面都谈过了，那在谈完九住心之后呢，导师在这边当然也要谈那奢摩他成就的相是什么，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定已经成就了，要去这个由相来知道。那这个奢摩他之成就呢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翻一下课本，在349页啊。导师在这边的安排啊非常有层次啊，功德谈完，谈怎么修啊，那怎么修谈完之后，那它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啊？所以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依循啊。349，若得清安乐是名止成就啊，然后。这个就是奢摩他是成就这一部分的开始哦。那当然他先说明成就的过程是怎么样，然后再来有些情况我们好像有类似的一种相状，那其实他是错误的，所以导师这边也谈他的正邪的见责哦。这样好像有点天马行空，会不会大家就看着这个表，那大家对一下记诵，没关系，这个不知道没有关系， 但我们内容知道比较重要，这个是比较是战略的啊，战略是将军才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知道是战术，就是每一个偈颂里面在谈什么啊。那这个等大家对成佛之道熟悉之后，你们就知道这个表在说什么。好，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就更提升，对成佛之道的这个教学就更深入。好，那我们再来就是圣摩他谈完，就是谈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它也分成三个大的段落，一个先一个偈颂赞，称赞他的一个书能够生一切的功德，那最后一个偈颂也是赞叹他能够圆满一切功德，他能够生一切功德，而且让这所有功德都达到圆满。所谓生就是让一切功德能够升起，那升起之后还能够让这些功德圆满，那这个是毗婆舍那的一个实践的部分。那导师的般若波罗蜜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谈三系的教学，那这个是没有在这边，因为三系教学它这边主要都是以般若经来谈。三系教学就是一种抉择整个大乘佛法这一个慧学的三个系统，然后去抉择他的怎么，第一个先说明他怎么修，然后再说明先说明他为什么会有一些差异性，然后再说明他怎么修，然后最后说明他们的一个这个差异性怎么去调和，就是去融会了，去会通这样子。那这个不在三系，不在这里面，我们会谈，但是不在这个表里面啊。那我们现在到哪里呢？有没有人知道？啊，我们已经世俗假施舍门谈了嘛，对不对？啊，那我们现在谈到圣意无自性门了。啊，这个是般若经的教学，二谛的教学。啊，先从世俗地，然后才能够掌握圣意地。世俗地就是我们生活所接触到的种种。好，那这个顺圣意观是一刚开始的哈，总说，那我们已经到了别事。那我们进行是到缘起观，在导师这边的顺圣意观，他提了两大类，一个是缘起观，那一个是二空观。二空观就是今天发的讲义，应该是从二空观法空开始。那我们上一份讲义是一直到缘起观结束，所以导师这边谈了两类的观法。那它其实不是别异的，只是说不同的一个角度而已。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这个缘起观。缘起观，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地图了。现在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到看得到吗？就是缘起观依空观灭诸细论。我们上次谈了前面刚开头，那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然后回顾一下。好，我们再从这个偈颂开始。这个是在二三一页有旧的讲义。二三一，好，那导师的偈颂是诸法因缘生。等一下，好像不是，我们再从前面一点开始了哈。 抱歉，从这边啊，苦因于惑业啊，苦因于惑业，我们从这边再开始，因为这边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内容，我们再复习一下哈。那这个偈颂导师说，苦因于惑业，业惑由分别，分别由细论，细论亦空灭啊。他在谈几个层次啊，他最后要灭的是这一个细论啊，这个是最艰难的，最困难的啊。那这一个部分要用空观去灭除这个细论，才能够去入般若。哦，哎，对不起，好。那在这边，导师先说明啊，就是这个圣义观呢，啊，他前面有讲，其实我们的认识都带有错误的啊，所以在不自觉的一个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世间的时候，我们都用一种习惯性的一种方式来认识这个世间，哦，叫做名言事，哦，那所认识都是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哦，那但这个认为是真实存在就会去执取，对不对，哦，就种种的痛苦，自己痛苦，那也让别人痛苦，所以佛教导我们不对，这个这样的一种认识是错误的，哦，那怎么样去破除呢？就是要去学圣义观，哦，顺圣义观。那它是什么？寻求一切法的自性不可得，因为我们都会觉得 外在一切法是真实的，哦，长恒不变的，哦，那但导师说真的是这样子吗？那你去考察一下，这个如果真的有自信，那它存在于哪里？它应该它什么样存在？哦，所以虽然是这一个有漏的一个名言事，但是当你的一个认识的方法改变的时候，你就朝着这一个能够看到真理的方向前进。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吗？哦，好，反正这是依照古德所开示的，哦，中观的一些经论所开示，按照这一条进路，我们的认识会越来越清净，就这个错误会越来越少，哦，好，所以依智而悟入圣义的这一正理的观察为解脱的不二门，表示它非常的重要，一定必须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才能够达到对真理的一个体证，哦，好，那进一步导师就开始来谈，哦，那这边导师说解脱，我们要解脱啊，对不对？我们求解脱，解脱什么呢？解脱苦，哦，那这个苦我们总知道要从哪里苦在哪里，然后从哪里离开嘛，对不对？哦，那这个苦是什么？众生身心的自体，哦，因为触对一切而引起的忧苦，这个以有这个原因的意思了，哦，那这个内容呢也给大家一个 reference，哦，这个是在哪里？在这个苦者求不得，怨会爱别离，生老与病死，总有五蕴聚那边。在我们的课本，大家可以翻一下，哦，在164页，其实这一个部内容，大家可以回去看164页，开始一直到或六界和合，世间苦为尔到。170页这个偈颂，那长行的解说到172页，哦，所以这边导师简单的在投影片是三行字，但是他花了蛮多的篇幅做解释，哦，从164页开始到172，哦，这一段文字 大家要知道详细是在这里、哦、好，再来。那众生为什么是苦呢？哦、又为什么在生死中轮回？哦、为什么？因为有惑跟业。哦、那这个在刚刚的172页、哦、从172页开始。所以上面讲过，上面在哪里？170，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哦。惑就是烦恼，业就是依烦恼哦所发的业的这种造作哦，所造作出来的业哦。那这边稍微再给大家一个提示，这个业呢，基本上它是一个中性的、哦、佛也有身口意三业，对不对？但是它是智慧相应、哦、没有烦恼的，这个也是业、哦、但是一般呢，我们说啊，你这个人真是造业、哦、那是什么 negative， 比较负面，你这个人真是造业，做一些坏事、哦、所以在中国佛教啊，哦，其实在佛经里面，这个业呢，它已经在一些文脉当中已经被赋予比较负面的，就是跟烦恼相应的业。业本身这个概念是中性的，但是在有一些文脉底下，它已经被赋予、哦、跟烦恼相应这样的概念在里面。啊、哦，这是语词使用的一种不同的情况。啊、哦。好，那这边的生死轮回呢，就是与惑相应的业、哦、这是跟烦恼相应的、哦、这个业是带有烦恼的、嗯、好，那业依惑而起，那惑是什么呢？一般我们讲就是无明嘛，对不对、哦、贪嗔痴、嗯、或是无明，最主要是无明、哦、那导师这边点出无明什么概念呢？就是以我还有我所见，我见跟我所见为主的这样的烦恼、哦、那虽然导师很简要点出这样的一个、哦、所谓惑烦恼的一个根本，那他同时也点出我们的下手处就要去消融我们的我执着、啊、这个我见我所见都是跟执着是相连结的、哦、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把我们烦恼清干净呢？经常去思维我们有没有跟我们的这个起心动念是不是跟我相应、哦、这是我的、哦、我要的、哦、我的就不是你的、哦、类似了、哦，那能够无我，那这个烦恼呢就能够慢慢的去把它排除。嗯，好，那导师进一步要说这一个，那这个烦恼是它的一个引发的一个因缘又是什么？导师引了《杂含经》里面啊、哦，大家留意，现在在讲《大乘佛供法》，但是这边引的是《阿含经》啊，所以大圣的教学其实是不离开《阿含经》声闻的这一个教典、哦、好，那这边说无明是不正思维为因、哦、前面不是谈这个苦因与惑业嘛、哦、业惑由分别，这个分别就是不正思维、哦、寄送的业惑由分别、哦、这个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正思维、哦、所以就产生这一个我所见的这一种身心的心的活动，然后心的活动在推动身的活动、哦、好，所以就是由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而起，所以这个无明就是由不如理的虚妄分别，所以惑业由分别的分别是不如理的虚妄分别、哦、 那大家也要留意，分别在佛经里面也有不同的文脉的使用啊。它分别其实就是减则了，好，就是一种减则的活动，它也是中性的。但是在这边的分别呢，是不如理的虚妄分别啊。所以大家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有些语词，它会在不同文脉会赋予一些不一样的的一个含义在里面。那大家要去区别一下啊。才不会越看越迷糊呵呵、哦、越看越迷糊。前面不是说可以什么，现在又说不行、哦、到底能不能、哦、好，所以大家要记得，这边的分别是不如理的虚妄分别，也就是不正思维、哦、好，那再进一步，那这个不正思维又怎么来呢、哦、那导师则记诵说，分别对这个前因又是什么？有细论啊、哦，细论是什么？哦，导师说，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了哈、哦。好，这边导师说，为什么众生的心事总是妄分别啊、哦？这边要注意妄分别啊、哦，分别它基本上是中心，但是在这个文脉底下，我们要加一个妄啊、哦，妄分别就是虚妄的。而不能如实知呢，因为由于细论、哦、由于细论。好，那什么是细论呢？嗯，好，导师这边用了 一句很精要的一句话来定义它、哦、我们先应该不止一句话，我们来看导师怎么定义。那这边导师说，虚妄分别是不离镜像而生起，分别是我们心的一个认识活动，带有错误的心的认识活动。哦、那他为什么会有起这个活动呢？没有这个能认识的心跟所认识的镜，它一定是成对的。这个大家要有一个、哦、要有一个认识。没有只有心没有境的、哦、这个 没办法成立的。这在佛教在中观或是唯识他有去论证、哦、所以大家记得，反正认识都是成对的，能认识的心跟所认识的境要具足，那就升起一个认识、哦、那这样的一般这样的认识呢，凡夫的心它是带有错误的。好，那这个妄分别升起呢，它有一种认识的一个概念或是内涵，就是直觉的境是实在，就是外在我们所认识的一个对象。这个境啊，英文叫 object、哦、对象，我们认识的对象是实在的、哦、这似乎是自体如此的，与分别心无关。什么意思呢？我们没有认识它也存在于外面、哦、不管我们有没有认识它，有没有看到它，它就是存在的、哦、这边附带讲唯识说不是这样子、哦哦、它的存在是因为我们认识才存在。那这里面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个认识呢，每个人的认识不一样，懂意思吗？啊、哦，就是说我们的一种认识呢，这认识一个东西在那边，在还没有认识产生之前呢，这样的认识是不存在，还没有升起啊、哦，是对着这个镜之后，你才有一个认一个。这个镜存在这样的认识升起、哦、那镜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不知道，凡夫不知道，佛才还知道外镜存在的一个真实的样貌、哦、但是我们所认识呢，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那个样子，在还没有看到它的时候，这个认识是不存在的、哦、唯识是这样子来说明说，一切唯心。那这个唯心主要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境是由我们心所造的、哦、但是真实的一种和缘起的世间什么样子，我们是不清楚的， 是佛才知道，我们现在在梦里面，另外佛才是觉嘛，我们现在是在另外一层的梦里面，虽然我们觉得是醒着的，但在佛来讲，我们现在是在睡梦当中。好，那这边导师注意哦，有与分别心等无关，就是除了心还有什么东西，对不对？那这边提供一个个人的理解，就是认识的要件要跟境视，对不对？眼根嘛，然后对象，然后身耳视，眼视，这个视就是分别心，所以与分别心等无关，这个等应该是心跟根，就包含根了，好，那导师说这不只是妄分别的错觉，这个这就是觉得镜像是实在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啊，这不只是妄分别的错觉，不是我们有认识的时候才有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这个东西是存在外面。他说凡夫的心境中那个镜像也确实是现为这样的啊，就纵使你没有起这个认识的活动的时候，你也好像在内心深处啊，在潜意识你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觉得它就是实在在外面的一种实在的存在啊，这个要表达是这个概念啊。好，那这边就提供一个自己的一个解释了哈，就是说导师这边提示的细论呢，是众生认为外境是实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内心活动，的一个认识的活动，所以这个叫细论。细论就是觉得这个我们所认识这个对象是实在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一个内心活动。那这个类似心理学所说的这种潜意识的活动，那也类似唯识学里面的第七莫那式的活动，恒执阿赖耶为我，就是反正你所认的一种认识都是带有一种真实感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啊。好，那这是错误的根本来源，这个那么根深蒂固在非常维系这种心理的活动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啊，所以一旦这种我们的认识就是意识的活动啊，但是在潜意识就是这样子，所以发为意识呢就被污染了啊，这在没有佛法的教导的一个前提之下，所有认识都是被污染的，都是认为是实有的，所以一切的认识都是会产生带有执着的啊，会有执着。好，那这个是错误的根本来源，那导致说但是它是不跟实际是不合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没有再去问为什么，导师这边因为要教导我们怎么去顺圣意，所以要去问为什么啊。那这边导师很简单说，如果认识到的确实是实在的，就是我们认识都带有这种实在感啊，而且是这种实在呢，它同时包含一个相关的概念，就是自体如此的，不用因缘条件的啊，也就是中观讲的自性啊，自己存在啊。那跟我们经验的事理是完全不相合的啊，也就是世俗出世的一切都不能成立。什么概念呢？凡夫永远是凡夫，不能变的。 自信就是不能变，对不对？哦、而且 一生下来就是这样子的、哦、但是我们看到每我们的经验是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当中、哦、但我们在变化当中我们都不认为它是无常的，我们总觉得它是可以 它就是真实的存在，这个都是潜意识，我们都不自觉的、哦、这种所谓的吸引就是我们不自觉的这样的认为外境是实有的存在，那这样的但是我们只是去想它其实跟我们经验是不相合，事事物物都要依条件才升起的、哦、而且是生灭如幻的、哦、那如果真的不能变的话，那修行没有用啊，对不对？凡夫就永远凡夫、哦、那这个世俗出世一切都没办法成立、哦、坏人永远是坏人，没办法变嘛、哦、所以这种实在呢其实它是包含有一些相关的概念，就是自己存在的不能改变的、哦、我们这种确实存在这种认识里面它是有几个概念是相关联的、哦、在中观里面它有做了很多 不同面向的分析，那其实这些都是认为事物存在的不同的面向的一个认识、哦、就是有这些内涵认识 的内涵，就是有这一些成分、哦、自体如此不能改变等等、嗯、那这跟我们生活经验是不合的、哦、好，但是呢虽然跟我们这个经验不合，但是那并不如此而现为如此的戏论、哦、什么叫并不如此而现为如此、哦、并不是真实，但是在我们认识的时候却是认为是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戏论，在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分别心或是名言事是不能知道它是错误的、哦、因为它是这种分别心升起的根源，你没办法去这怎么讲去探测到它的一个错误、哦、好，那怎么办呢、哦、那就是要修空观、哦、就是要开始从这一个修空的思维、嗯、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的名言是、哦、认为外在实有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哦、好，所以导师这边说那要破除这个戏论，我们才能够解脱吗？怎么破呢？所以这边如用这个以就是用寻求自性的正理观察层层剖析、哦、要他还出究竟的着落本来面目、哦、究竟着落、哦、就显出是并无真实的自性。好，我们感觉是真实的存在，好，那假设是真实的话，那应该是怎么样啊？跟我们认识这个世间相符吗？哦，就这样慢慢去层层去剖析它，这叫顺胜一观。哦，听得懂吗？我们的认识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正理观察之前，都不晓得是错的。当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观察之后，才发现这个自信根本不存在，如果有自信的话那应该是如此，但是我们的经验却不如此、哦、所以一切法无自信，也就是缘起，就是一切法的真相，所以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种寻求自信的、哦、正理观察、哦、也就是寻求自信的不可得、哦、那最后才发现啊，原来这个东西不存在、哦、那这样才能够破除这个戏论、嗯、所以 导师说，依于寻求自性不可得的空观，不断的修习就能够灭除知觉境是实在的这样的一个戏论。这个是我补的了，因为按照前面导师所用的一个语词，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去探讨这个自性到底，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他应该有 ABCD 这种情况，那我们去检查有没有，就都没有，那表示这个自性是不存在的。假设存在就应该有这一些，但发现这一些都没有，那表示他的这个前提是错误的， 懂意思吗？好，那戏论灭了，因为我们的认识呢是错误，我其实外境呢，我们的眼根眼耳鼻舌身意面对外境的时候，他的认识不一定是错，佛的认识就是对的所以当我们起一个错误认识，认为外境是实有的时候，就会有执着粘上去，墙壁 concrete 对不对那你就可以贴纸当我们知道它是不真实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空气把它粉碎了那这些贴纸就会掉下，好像是树叶一样大家想象一个画面一棵树有很多树叶突然有一种工具，炸弹或者什么，把那个树干跟树枝弄成粉碎，那树叶是什么样？就落下来了，因为它没有粘着的一个触所，大家能够想象吗？就是满满树叶一棵树，当这个树干树枝，我们用一种工具让它突然变成粉碎了，我们就看到这个树叶就落下，因为没有粘着的那一个对象了嘛，对不对？所以戏论灭了之后呢，分别就失去对象，粘着的这个东西就妄分别就不起错误的这种认识就会这个顿歇灭去好，那导师说分别心熄灭呢，就是般若现前，所以他没有不用去追求什么，你只要把分别心把它止息了，你般若就现前，就好像一间屋子里面没有灯就是暗的，对不对？按一灯一打就亮了所以千年暗室需要点千年的灯吗？不用，一秒一按下去就亮了，懂意思了虽然这个分别心跟着我们那么久了只要让它灭去就是把那个灯的开关打开，那般若就现前。所以般若现前呢，就不会再起或造业，所以这边的造业就是跟无明烦恼相应的业就不再苦体相续而解脱了因为这个前面其实导师有谈我们其实修行要灭是什么，我们有烦恼跟业，对不对？我们的身心是从烦恼跟业所感得的，其他的因嘛对不对？那我们要灭的是业还是灭烦恼？灭业，对啊，外面都说要去拜忏消业嘛是吗？其实业在佛教的理论里面，业像种子啊，除了它这个发芽之外，它不会灭的。我灭是烦恼烦恼就像这一个水跟土壤，你虽然有种子，你没有水跟土壤它就不发芽了，永远都不会发芽或是干掉，懂意思吗？所以我们修行记得我们要处理是烦恼那当然我们造作多一点善业呢，是让这个 过去的恶业在感果的时候能够减少它的那个刑度，没有那个 degree 啦，那个强度了，懂意思吗？哦，这个之前我们有讲过盐浴经有没有，这恶业就像这个盐啊，你没办法把盐巴从水里面拿出来，对不对？但是你怎么样让水变淡，这个盐巴水的那个苦味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业，过去业因啊所感得的果，哦，恶业苦果嘛，哦，那怎么样让这一个水变比较不那么苦呢？加水，对不对？哦，不是把盐巴从里面抽出来，当然现在的技术是可以，你把它蒸发了嘛，盐巴拿掉就变蒸馏嘛，对不对？哦，但是佛教在用这个譬喻的时候，他是说加水，水是什么？善业，你就能够让这个苦味变淡，哦，那这个并没有消业啊，哦，这只是让业在成熟时候的苦的程度减低而已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苦的对我们的这种干扰，因为我们受苦的时候，身心又会起烦，容易起烦恼，所以苦的一个果能够降低的话，这个起烦恼的一个条件就会降低，哦，的一个因缘就会降低，哦，听得懂啊，哦，度就是没饭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起歹念，想要去偷，哦，当我们有饭吃的时候就不会想去偷类似了，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这边的解说导师说，圣者的解脱呢，哦，是依空为关门而得到的，哦，所以依空观就是前面的这一个，这边的空就是观察一切法无自性，哦，空无自性就是所谓的空观，就是前面所说观一切法是没有自性的存在，哦，好，所以导致最后在这边说空无相无愿为三解脱门，理由也在此，哦，因为空是大圣这个得解脱的一个路径，哦，从空而入，好，那其实这一颂跟下一颂它是连结在一起的，哦，那下面一颂呢就进一步说明依缘起观，然后去破除戏论，了解戏论的错误，哦，我们知道它的错误之后，我们才能够恍然大悟，要不然我们就以为是这个样子，哦，所以佛法的一个解脱是从智慧来去了解它真实的情况，了解它的一个错误性，哦，那我们才能够从中得到解脱，哦，不了解错误性，我们就会有一种惯习的一种身心的活动，就是执着爱取，当了解错误的时候，你就会对于这种执着就会止息了。听得懂吗？哦，举一个譬喻了，这我们小时候不是喜欢玩那个泡泡吗？哦，那有玩过一种那个沾那一个泡泡水，哦，洗衣粉啊或是洗发精都 OK，哦，这样一吹就很多泡泡圆圆的在空中浮，我小时候会去追的呢，为什么会觉得那是真的啊？我现在就不会追，因为它待会就破了。就是当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你那种去抓它那一种身心的活动，这是举个譬喻了啊。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种执着。但是当你错误的认为它是实有，你就想要去拥有它。这个佛教的修行的一个观念是这样子下手。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谈这个缘起无自性空，哦，的一个观察，来破除这一个戏论，哦， 好，那这个偈颂导师说，诸法因缘生，缘生无性空，空故不生灭，常住即清净。这个偈颂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空观的一个浓缩哦。好，那其实他在导师这一段里面所要谈的呢，这边先给大家再看一个地方啊。哦，导师这边讲的非常的简略哦，也就是这边的缘起观呢，详细的部分在导师书里面224页哦。阿难说，缘起亦甚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常空无我，唯世俗假有。这是在224页详细的，导师在这边讲得非常的细，非常的细。那里面也有一层一层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提示，所以这边的缘起观，它的详细在三圣共法那边啊，大家就是在课本224页这边，一直到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缘起空即性，亦被复生生，一直到这边啊，大家可以稍微写一下。读这个成佛之道要前后都熟悉，才能够真的在后面的地方，当导师用比较简略的一个说明的时候，可以去前面看比较详细的一个解释。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一开始导师先点出这个镜像呢，它有两个特质。第一个是分别心所现起的，它不是这个分别心，就是妄分别所现起的，而且它有什么特性呢？它是有实在感的，这样的一个镜像。这两个都是要修饰镜像的，分别心所现起的镜像，有实在感的镜像，所以这个镜像，它导师这边提示着两个特征，一个是它是分别心错误认识所现起的这样的一个镜像啊，而且这镜像是带有实在感的啊。那为什么知道是戏论跟实际不相符呢？啊，前面只是简单的说，如果是真实的话，就不相符，那这边就进一步来讲，为怎么样不相符，怎么样证明说这样的一种实在感的这个镜像，它就是一种这样的认识是一种戏论，是错误的呢？好，导师先说，因为若一切是实在的话，这个实在里面有包含几个特质。第一个，永恒不变，自己升起不用依他，所以这个实在带有这几个概念在里面，认识的概念在里面。如果是这样，那就与现实的经验不相符，而且怎么也不能证实它是实在的。若不能证实它是实在的话，表示它是虚妄的嘛，对不对？在中观里面，他在破我的时候，那他就说，好，我给你几个地方，我让你去找我在哪里，结果这几个地方就是所有一切可能存在我的一个地方， 就发现这几个地方都找不到啊、哦。那所以就这样子，就你就能够人知道说，我们一般认为这种我，其实它是不存在的。没有仔细去思维去辨析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错误的啊、哦。那这是中观的一种观法。不断的反复去验证，变成是一种你能够很亲切的、哦、不用再去思考，诶，是这样子吗？你一看你就通了、哦、就懂了，这样子、嗯、要这么熟练、哦、好。那关于就是如果一切是实在，就与经验不相符、哦、那而且怎么也不能证它是实在，关于这样的一个的一个内涵呢，那佛就开始缘起法啊、哦，说明诸法外而气界，内而身心，大至宇宙，小至微尘，都是因缘生。所以因缘生就破除一个什么自生而不依他啊、哦。既然是因缘生，那就有变异的嘛，从无到有，对不对？那有变化就不会永恒了，因为条件它会变化的嘛、哦、好，都是因缘生的。好，换句话说，不论是什么都不是自己如此的，一定都是条件，有种种条件才能够形成的、哦、不是自己如此，事实上是都是因为因缘关系所决定，所以你没办法自在的自主的，你受这个条件所控制、哦、也就是一切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有没有？其实这个就是在三圣共法里面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导师这边是在大圣不共法这边讲的非常的略，真正详细的一个观法在这边、哦、所以一定要回去看，要不然会觉得，哎，怎么导师讲的那么、哦、这么少、哦、他其实在前面是有说的、哦、好，所以大家可以在这边或者在前面一开始的地方加一个注、哦、就是详细的内容在这边、嗯。所以但这边导师就直接就进入、哦、一个类似结论的一个论述。他说，如果我们离开这现实经验的一切，也就是因果法则，那就什么也无从说起，更不要说论证诸法实相、哦、因为一切都是因缘的嘛。好，这是世间我们所经验到的啊、哦，这不离开我们的这个行住坐卧哈、哦，这个饮食睡眠都是在因果法则，这经验一切都是因果法则啊、哦。如果说它是不依因果而有的，离开这样经，这样就是脱离我们的一个现实啊。懂意思吗、哦、已经不是脱离我们的现实，那导师认为就是无从说，就一切法就没办法去安立了、哦、不是，如果这个世间不是因果的这样的一个、哦、你说是自己有的、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切法都没办法安立，现实都没办法安立，更不用讲是去安立这一个诸法实相，也就是去论证诸法的一个真相、哦、好，那再来导师就说明，缘生是一切法为无自性空，是假名有、哦、缘生无性空、嗯、那这边导师有谈了几个是一个观法，就是因缘生即是无性，无性即是自性空，空即缘生假名有、哦、 好，我们来看，一切是因缘生的，无论是前后关系的因缘生，前后关系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生命，它是前后关系的，对不对？有昨天的状态，才有今天的生命状态嘛，懂意思了，我们是从小然后慢慢长大的嘛，这是前后的一个因缘，或是同时的一个因缘生，这个同时就是牵涉到一种相待的概念，中观讲的一个观法，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东西很长，对不对？长这概念怎么来的？要有个短的东西跟它做一个比较，你才能够显示出这个是一代，这是同时的，长跟短它是相依的，好，就可以知道诸法是无性的。所谓无性就是无自性啊，因为只要是有自性，就是自己如此不带因缘，那只要是缘生就不是有自性的，这两个是相矛盾的，懂意思了哈？只要是因缘就不是自性，有自性的你自己如此嘛我生下来不用人家生，我就是这样子，这就是类似西方那种上帝第一因嘛没有人生他，他就是第一因。那如果真的去分析他，这样的因不能存在的，都是想象出来的。好，那这边导师有进一步解释自性的这一个观念呢，或是这个概念这个语词呢，它有自由自成。那也有实在的是不依他而自由，也应该是独存的所以这个自性有这几个概念好，那再来就是要破这一个独存意这边呢因为这边虽然导师写因为，但是从文脉来讲，应该是然而了也就是从前面的文脉，如果是有自信，就是有这一些情况嘛，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也可以，若依他因缘，就是如果了如果一切就是以这个我们现实的这一个世间的经验，其实一切法它的一个存在都是依他因缘的嘛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它就受因缘所决定跟支配了，就不能说自己如此与他无关，就跟前面这一个情况就是相违背了如果有自信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生活的经验却不是这样子就一切法不是自己如此，也不是与他无关因为是因缘生的嘛，那因缘生就受因缘决定跟支配，不是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受到其他的因素所限制的好，那再来是要破常在意的那实在而自由的独存的也应该是常在的所以先破这一个独存意然后再破常在意好，那这边也就是因为这个事件是缘起的，如果离去了因缘，就不能从自体而说明变化那假使说自身有此变化的可能性 哦，那这其实这个假使就是我们现实的一个是一个经验哦，那自身就不是单一性的自体哦，而是有这个相对的矛盾性，这应该是因缘所起，而不是自性有哦。这相对的矛盾性也有一点难懂了哦。相对矛盾性，比如说生跟灭是矛盾，对不对？生跟灭是相矛盾的两个，有生的时候就不会有灭嘛，哈，有灭就不会有生，哈，它是相矛盾，但是呢，它却能存在魔法，存在于魔法同样的一个法上面，哈，所以缘起的法它就是有生有灭这两个法。都是在一个同样一个法上面会存就发生了哦。我发现我们时间过了，时间是无自性。OK， 因为讲到这边，有时候就是哎就会忘记时间。我们先休息了哈、哦。这边比较深刻，这边比较深刻，大家稍微去思维一下，一要破那个自性。就是透过导师这一些文字的一个引导，然后去思维观察，我们才能够对这个这种认识带有自信的这样的认识慢慢去破除它、哦、好，我们休息10分钟。